第73集。
那严妈妈心中再不怀疑，认定了小姐一定是背着母亲在这装神弄鬼，就是为了回护表哥的丫鬟假传号令。她可是要趁机领功啊，说道：“啊，很好啊，很好，小姐稍待片刻，老婆子一会儿便回来。”王语嫣叫道：“你不要去啊，你先放开我再说啊。”那严妈妈哪里还来理他呀，快步便走出屋去。段誉见事情紧急，张开双手拦住他的去路，笑道：“你先放了小姐再去请问夫人岂不是好啊，你是下人，得罪了小姐终究不妙啊。”严妈妈眯着一双小眼儿，侧过了头，说道：“你这小子很有点不妥啊！”一翻手便抓住了段誉的手腕，将他拖到铁柱旁边，搬动机关，咔啦一声，铁柱中伸出钢环，也圈住了段誉的腰。段誉大急，便伸右手牢牢抓住那严妈妈的左手手腕，死也不放。严妈妈一给他抓住，力觉体中内力源源不断地往外泄，说不出的难受啊，怒喝：“放开手！”他这一出声呼喝，内力外泄得更加快了，猛力挣扎也脱不开段誉的掌握，心下大骇，叫道：“臭小子，你干什么？快放开我！”段誉和他丑陋的脸相对，其间相距不过数寸，段誉的背心给那铁柱顶住了，脑袋无法往后仰。眼见着这老婆子那既黄且脏的利齿似乎便要过来咬自己的咽喉，又是害怕又想作呕，但知道此刻千钧一发，要是放脱了这老婆子，王语嫣固受重责，自己与朱碧二女更将性命不保啊！只有闭上眼睛，不去瞧她。那严妈妈说：“你放不放我啊？”那语声已经是有气无力了。段誉最初吸取无量剑七弟子的内力，虚实甚久，其后更得了不少高手的部分内力。他内力越强，北冥神功的吸力也就越大。这时再吸严妈妈的内力，那只片刻功夫，这严妈妈虽然凶悍，内力却颇为有限，不到一盏茶时分，已然神情萎顿，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放开我啊！你放手。”段誉道：“你打开机关，先放我呀。”那严妈妈说：“哦，是。”蹲下身来，伸出右手去拨动藏在桌子底下的机关，咔啦一声，套在段誉腰间的钢环缩了回去。段誉指着王语嫣和朱碧二女，命他立即放人。那严妈妈伸手指去扳扣住王语嫣的铁圈的机括，扳了一阵儿，竟然是纹丝不动。段誉怒道：“你还不快放了小姐！”那严妈妈愁眉苦脸地说：“我半分力气也没有了。”段誉伸手到桌子底下摸到了机钮，用力一扳，咔啦一声，圈在王语嫣腰间的钢环缓缓缩进铁柱之中。段誉大喜，但右手兀自不敢就此松开严妈妈的手腕，拾起地下长刀，挑断了附在阿碧手上的麻绳。阿碧接过刀来，割开阿朱手上的束缚。 两个人取出口中的麻核桃，又惊又喜，半晌说不出话来。王语嫣向段誉瞪了几眼，脸上神色又是诧异，又有些鄙夷，说道：“你怎么会是化工大法呀？这等污秽的功夫，学来做什么呀？”段誉摇头道：“我这不是化工大法。”心想，如果从头说起，一则说来话长，二则他未必就信，不如随便捏造个名称，便道：“这是我大理段氏家传的六阳融血功，是从一阳指和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的，和那化功大法一正一邪，一善一恶，全然的不可同日而语。”王语嫣登时便信了，嫣然一笑，说道：“哦，对不起啊，那是我孤陋寡闻。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和六脉神剑，我是久仰的啦。六阳融血功，却是今日第一次听人家讲，日后还要请教的啦。”段誉听得美人肯向自己求教，自然是求之不得，忙道：“小姐但有所寻，自当和盘托出，不敢有半点藏私。”阿朱和阿碧万万料不到段誉会在这紧急关头赶到相救，而见他和王小姐谈得这般投机，更是大感诧异。阿朱道：“姑娘啊，段公子，多谢你们两位相救，我们须得带了这严妈妈去，免得她呀泄露机密啊。”严妈妈心下大急呀，想了，给这小丫头带了去，十之八九是性命难保啊，叫道：“小姐啊，小姐啊，慕容家的姑太太说夫人偷汉子，说你……”阿朱左手捏住她面颊，右手便将自己嘴里吐出来的麻核桃塞入了她的口中。段誉笑道：“哼，妙啊，这是慕容门风，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王语嫣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去瞧瞧他。”说的满脸红晕，放低了声音，又说：“瞧瞧他，他怎样了呀？”他一直犹豫难决，刚才一场变故却帮他下了决心。阿朱喜道：“姑娘肯去援手，当真是再好没有了。那么这严妈妈呀，也不用带走了。”二女拉过严妈妈，推到铁柱之旁，搬动机关，用钢环圈住了她。四个人轻轻带上了石屋的石门，快步走向湖边。幸好这一路上没有撞到庄上的丫鬟仆人。四个人上了朱碧二女划来的小船，搬桨向湖中划去。阿朱、阿碧、段誉三人一齐搬桨，直到再也望不见曼陀山庄花树的丝毫影子，四个人这才放心，但怕王夫人使了快船追来，还是手不停划。划了半天，眼见天色向晚，湖上烟雾渐浓。阿朱道：“姑娘啊，这儿离被子的下处较近，今晚委屈你住一宿，再商量怎生去寻公子，好不好啊？”王语嫣道：“嗯，就是这样吧。”他离曼陀山庄越远，越是沉默。段誉见湖上清风浮动王语嫣的衫子，黄昏之分微有寒意，心头忽然感到一阵凄凉之意，出出来时的欢乐心情渐渐的淡了。又划了良久，望出来个人的眼睛鼻子都已经朦朦胧胧，只见东首天边有灯火闪烁， 阿碧道，那边有灯火处，这是阿珠姐姐的听香水榭。小船向着灯火直划过去。段誉忽想，此生此世，只怕再无今晚之情，如此湖上泛舟，若能永远到不了那灯火处，岂不更好啊？忽然间眼前一亮，一颗大流星从天边划过，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王语嫣低声说了句话，段誉却没能听清楚，黑暗之中只听得王语嫣悠悠地叹了口气。阿碧柔声道，姑娘放心啦，公子这一生逢凶化吉，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难的了。王语嫣道，哎，少林寺响名数百年，毕竟非同小可，但愿寺中高僧明白道理，肯听表哥分说。我就只怕呀，哎，就只怕表哥脾气大，跟少林寺的和尚们言语冲突起来。哎，他顿了一顿，又轻轻地说，每逢天上飞过流星，我这愿啊，总是许不成。江南自来相传，当流星横过天空之时，如果有人能在流星消失之前许下一个愿望，则不论如何为难之事，都能如意称心。但是流星总是一闪即没，许愿者没能说的几个字，流星便已不见。千百年来，江南的小儿女不知因此而怀了多少梦想，遭了多少失望。王语嫣虽与武学所知极多，那儿女情怀和寻常的农家女孩、湖上姑娘也没有什么分别。段誉听了这话，心中又是一阵难过，明知道那王语嫣所许的愿望必定和慕容公子有关，定是祈求慕容公子平安无恙，万事顺遂，莫得想起在这世界上可也有哪一个少女会如王姑娘这般在暗暗地为我许愿呢。婉妹从前爱我甚深，但是他既知道我是他的兄长之后，自当另有一番心情了。这些日子中不知道他到了何处，是否遇上了如意郎君。钟灵呢，他知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哥哥呀？就算不知道，他偶尔想到我时也不过心中一动，片刻间便抛开了，绝不知如王姑娘这般对她的意中人如此铭心刻骨的思念呢、啊。小船离听香水榭越来越近，阿珠忽然低声道，阿碧啊，你看啊、哦、这样子有点不对呀、啊。阿碧点头道，嗯，怎的点了这许多灯啊？轻笑了两声，说道，阿珠姐姐啊，你家里在闹元宵吗？这般灯烛辉煌的，说不定是他们在给你做生日哎。阿珠默不作声，只是凝望着湖中的点点灯火。段誉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小舟上八九间房屋，其中两座是楼房，每间房子窗中都有灯火映出来。他心想，阿珠所住之处叫做听香水榭，想来和阿碧的秦韵小筑差不多。听香水榭中处处红烛高烧，想是因为阿珠姐姐爱玩爱热闹。那小船离听香水榭约莫离许的时候，阿珠停住了桨，说道， 王姑娘啊，我家里来了敌人了。
王语嫣吃了一惊，道：“
什么？来了敌人？你怎么知道的？是谁啊？”
阿朱道：“是什么敌人？那可不知。不过你闻呐、啊，这般酒气熏天的，定是很多恶客乱搅出来的。”
王语嫣和阿碧用力嗅了几下，都嗅不出什么。段誉辨得出的只是少女体香，别的也就与常人无异。阿朱的鼻子却特别的灵敏，说道：“
哎呦，糟糕糟糕啊，他们打翻了我的茉莉花露、玫瑰花露，哎呦不好，我的寒梅花露也给他们糟蹋了。”
说到后来几乎要哭出声来了。段誉大是奇怪，问道：“
你眼睛这么好，都瞧见了？”
阿朱哽咽着说：“
不是的，我闻得到的。我花了好多心思才进城了这些花露的，这些恶客一定是当酒来喝了。”
阿碧道：“阿朱姐姐，那怎么办呢？咱们避开呢，还是上去动手啊？”
阿朱道：“不知敌人是不是很厉害？”
段誉道：“不错，倘若厉害呢，那就避之则吉，如是一些平庸之辈，那还是去教训教训他们的好，免得阿朱姐姐的宝贝再受损坏。”阿朱这心里头正没好气儿呢，听段誉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呀，便道：“
避强欺弱这种事谁不会做呀？你怎知敌人很厉害还是平庸之辈呀？”
段誉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阿朱道：“我们大家呀，这就过去瞧他个明白。不过大伙得先换套衣裳，扮成了渔翁渔婆一般。”
他手指东手，说道：“
那边所住的打鱼人家都认得我的，咱们借衣裳去啊。”
段誉拍手笑道：“妙极妙极。”阿朱木掌一扳，便向东边滑去。想到乔装改扮，便即精神大振，与家中来了敌人之事也不再如何着恼了。阿朱先和王语嫣、阿碧到余家借过衣衫换了，他自己扮成个老渔婆，王语嫣和阿碧则扮成了中年渔婆，然后再把段誉叫过去，将他装扮成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打鱼人。哈，阿朱这易容之术当真巧妙无比呀、啊！拿些面粉泥巴在四个人的脸上这里涂一块，那边沾一点，霎时之间个人的年纪容貌全都大异了。他又借了鱼舟、渔网、钓竿、活鱼等等，划了鱼舟向汀乡水榭驶去。段誉、王语嫣等相貌虽然变了，声音举止却处处露出破绽，阿朱那乔装的本事他们连一成都学不上来。王语嫣笑道：“
阿朱啊，什么事都由你出头应付，我们只好装哑巴了。”
阿朱也笑道：“啊，是了，帮你不会穿帮便是了。”
渔舟缓缓地驶到水榭背后，段誉只见前后左右处处都是杨柳，但阵阵粗暴的叫声不断地从屋中传出来，这等叫嚷吆喝和周遭精巧优雅的屋宇花木实是大大的不称。阿朱叹了口气，十分不快。
阿碧在他耳边说：“阿朱阿姐呀、啊，赶走了敌人之后，我来帮你收拾好了。”
阿朱捏了捏他的手，表示感谢。他带着段誉等三人从屋后走到厨房，只见厨师老顾忙得满头大汗，正不停口地往锅里吐唾沫， 跟着双手连搓，将污泥不住地搓到锅里。阿朱是又好气又好笑，叫道：“老顾啊，你在干什么呀？”老顾吓了一跳，惊道：“你！”阿朱笑道：“我是阿朱姑娘啦。”老顾大喜道：“阿朱姑娘啊，好呀，来了好多坏人呐，逼着我烧菜做饭。哎呀，你瞧啊！”一面说，一面擤了些鼻涕，抛在菜中，痴痴地笑了起来。阿朱皱起眉头：“哎呀，你烧这般脏的菜呀？”老顾忙说：“哦，姑娘吃的菜，我做的时候，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坏人吃的，那是能有多脏，便搞多脏好了。”阿朱道：“下次我见到你做的菜，想起来便恶心的。”老顾说：“哦，不同，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阿朱虽然是慕容公子的丫鬟，但是在这汀香水榭却是主人，另有丫鬟、厨子、船夫、花匠等服侍。阿朱问道：“有多少敌人啊？”老顾道：“哦，先来的一伙呀，有18、19个吧。啊，后来的一伙呀，有20多个。”阿朱道：“有2伙吗？是些什么人？什么打扮？听口音是哪里人呢？”老顾先是骂起娘来，可是骂人的言语一出口，急忙伸手按住嘴巴，甚是惶恐，说：“哎呦，阿朱姑娘啊，老顾真的该死的，我是气得糊涂了，这才骂起人来的。哦，这2起坏人呢，一批是北方蛮子，瞧来都是强盗。另一批是四川人，一个个都穿着白袍，也不晓得是啥路倒来的。”阿朱道：“他们来找谁呀？有没有伤人啊？”老顾说：“哦，第一批强盗啊，是来找老爷的。第二批怪人呢，是来找公子爷的。我们讲老爷故去了，公子爷不在，他们不信的，前前后后的大搜了一顿，啊，庄上的丫头都避开了，就是我气不过，这本来又要骂人，一句粗话刚说的第一个字，总算把后面的及时缩回去了。阿朱等人见他左眼乌黑，半边脸颊高高肿起，想来是吃了几下狠的，无怪他要在菜肴中吐唾沫、擤鼻涕、聊以泄愤。阿朱沉吟道：“咱们得亲自去瞧一瞧，老顾也讲不明白的。”带着段誉、王语嫣、阿碧三人从厨房侧门出去，经过了一片茉莉花坛，穿过2扇月洞门，来到了花厅之外，离花厅后的门窗尚有数丈，已经听得厅中一阵阵喧哗之声。